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约伯记的概览。我们之前一直按照旧书历史排列旧约书卷，你会看到旧约书卷按照主题排列，从神创造世界、摩西五经到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土地，以及设立神选立的君王。正如我们在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下当中所看到的，在圣经当中下一卷书是列王记上，开始了君王们的背叛。列王记、历代志和先知书都是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如何背逆神的，随之而来的是神的百姓被掳、圣殿被毁，以及最后神的百姓被重新建立。在建立和背叛之间，也就是王权被设立的时候，圣经当中有几卷书是君王们的智慧和颂赞，这些书卷被称为是智慧书。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以色列列王的历史当中跳出来，先看看神给君王们的智慧是什么。但是约伯记不是任何一个君王所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约伯记呢？因为约伯记也是智慧文学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卷书。所以我们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是一卷没有年代的书，根据约伯的生活方式，他计算财产的方法，他看起来是在亚伯拉罕的年代，也可能更早。这卷书没有具体的历史年代，也很难确定它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那么约伯记讲的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约伯记是在回答人生当中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好人会像坏人一样受苦？为什么坏人没有受到惩罚，而很多好人却在受苦？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当义人受苦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两个假设。第一，神是全权的，是神容许这一切发生。第二，神是良善的，神恨恶邪恶，神爱公义。当我们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生活时，看起来要么神不能掌控万事，要么呢神是不良善的，根本不关心我们，也不爱公义。约伯记是要告诉我们，在无法解释的苦难之下，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一个良善的、全权的上帝。请注意，我并不是说约伯记解释了苦难为何发生。这卷书的确告诉了我们一些原因，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约伯身上。但是约伯自己呢，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约伯记没有告诉我们发现苦难原因的方法，而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一个良善和全权的上帝。约伯记是一卷关于信靠的书，而不是一卷解释神为什么做以及怎么做的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句主题句来总结约伯记这卷书：神为他自己的荣耀掌管着这个宇宙的一切，但是他的动机、理由和目的并不总是让我们知晓。然而因着他的性情， 我们能在主里找到充分的理由来信靠他。这正是约伯记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约伯记要处理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直接的答案。邪恶和苦难不一定有一对一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也不见得有好报，事情是很复杂的，粘连在一起的。约伯对他处境的回应呢，也是真实的。如果遭遇苦难，我们需要认真的，带着忧伤的谦卑敬畏的去处理。苦难是可以被处理的，在约伯记当中有真正的哀伤，也有对神为何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问题的错误回答。但是最后呢，神的声音让一切事情都变得清楚。我们今天把这卷书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来讲。首先，我们观察为什么人会受苦，其次，我们有的时候理解人受苦的原因，最后呢，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常常受苦。在约伯出场的时候，圣经把他描述为一个义人，而且是个很有钱的人。在第五节说他是很有智慧的人，第三节称赞他说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但是呢，约伯却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著称，约伯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所拥有的而著称。八节经文之后，我们看到他遭遇极大的灾祸。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不仅如此，约伯还失去了他的健康，一瞬间所有他拥有的都失去了，都被夺走了。亲爱的朋友，受苦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作为基督徒，我们却常常呢拒绝这个事实。我们拒绝承认苦难会带来怀疑、惧怕、失败感、愤怒或者冲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对如何做一个基督的跟随者这件事情有更加清醒和现实的认识。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即便我们可以为自己描绘一个色彩缤纷、充满自我激励的基督教，我们不能借此说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处境。约伯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受苦，并且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苦难。这是约伯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面对苦难。第二个部分就是有时候可以理解苦难。这卷书的大部分都在讲人对苦难的理解。约伯的朋友们认为我们总是可以理解困难，他们的发言基本上可以被总结为：约伯，你身上发生的事情的确很糟糕，你一定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因为神是公义的。虽然你拒绝承认你犯罪了，我们知道你肯定犯罪了，没有其他的解释。而约伯的回答呢，总是不，这不可能是因为我的罪，并不是说约伯从来都不犯罪，而是说约伯没有隐秘的重大的罪，以至于他要承受着这样的灾难。约伯的朋友们却不断地重复他们的观点，你所得的是你当得的。他们的回答就像是耶稣的门徒在约翰福音九章二节所问的问题：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约伯的朋友们和耶稣的门徒们对苦难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约伯的这几位朋友们，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朋友约伯身上会发生那么可怕的事情。无辜的约伯为什么在一个公义的上帝掌权的世界当中受苦呢？这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那么他们就必须放弃一些自己原先认定的主张。最有可能被放弃的是什么呢？是约伯的无辜。约伯真的是无辜的吗？今天的世界里，人们则与他们的朋友相反，会放弃别的东西， 有的人否认苦难的存在，有的人认为神是良善公义的，但是在世界的邪恶面前束手无策，无法帮助我们。有的人呢，否认神的良善公义，圣经却告诉我们，这四个要素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同时都是真的。苦难、神的主权、神的良善以及约伯的无辜，这四个要素是可以同时存在，都同时是真的。我们呢，有和约伯的朋友们一样的倾向，我们有权利去理解和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用谦卑的态度在问的，而是用愤怒的态度在问的。神怎么可以对一个忠心跟随的信徒做这样的事情？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已经把信靠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对神可以有这样的知识呢？这也是约伯记的要点。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并不拥有全部的知识。我们知道，也看到了神和撒旦之间的交谈，知道了约伯受苦背后的原因，但是约伯不知道，对不对？他不知道，神没有向约伯解释，约伯一直被蒙在鼓里。所以约伯的朋友不理解为什么约伯会受苦，约伯呢，他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受苦。我们理解，因为神选择让读者知道。如果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解释，我们还可以忠心的信靠神吗？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接下来要讲到的第三点。我们常常会受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理解，但是我们总是可以信靠神。信心本身就是超越理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总是根据我们的理性而生活，不允许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角色，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好消息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也就是神的能力。约伯记是一卷诗歌题材的书，在里面你可以读到颂赞神的能力的美好诗歌。约伯记也呼召我们信靠这位有能力的神。约伯记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但是我们更多的借着约伯记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对神的知识上，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信靠神的证据。我们看到神造万物，我们思想神的大能和权柄，我们观察神怎样供应和护理他所造的一切，尤其是对我们人类的护理。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值得信靠的神。我们前面讲到，约伯一直没有理解他为什么受苦，但是他得到了有关神的知识。约伯信靠这位神，而我们是比约伯更加蒙福的。神解开了天上的帷幕，让我们看到了约伯受苦的原因。约伯的处境让我们看到，尽管他很有钱，约伯却不是因为财产才敬拜神的；尽管他很健康，约伯也不是因为身体健康才敬拜神的。真正的敬拜不取决于我们的处境，我们当然为好的处境感恩，但是真正的敬拜是因为神是神，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怎样。想一想吧，我们对神的性情的认识远比约伯要多，我们信靠神所得到的证据也远比约伯要多，我们处于比约伯更有利的地位上。在福音当中，我们读到宇宙中最不公义的事情，无辜的神的儿子被谋杀，我们也同样看到神怎样用最大的邪恶来成就最好的美善。神的荣耀借着人可以因信称义而得到彰显。新约当中的受苦可以从约伯记的受苦去理解。如果神可以用最坏的邪恶来成就他的良善，那么我们更可以信靠说，我们的受苦也可以成就神美好的计划。正如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约伯记的苦难模式也是整本圣经的苦难模式。神的百姓受苦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和神的全权和良善并存呢？没有解释，但是神呼召我们信靠神。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对神的完全信靠和顺服，这是苦难叙事的巅峰，也是约伯记所要指向的。有的时候神蛮有恩慈的，让我们看到他怎样使用一个艰难的处境来成就自己良善的目的，我们应当为此感谢他，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建立我们。但是如果你认为神必须给你这样的知识，这就危险了，这会让你跟随一种虚假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能够理解神的目的这一能力之上的，信心臣服在了理性之下，你所信靠的不再是神的性情、神的良善和神的能力，而是你的理解。值得信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神他自己。我们信靠神是因为约伯在19章25节所说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的救赎主是怎样救赎的呢？这位救赎主在地上的生活比约伯更加公义，更加完美，也比约伯承担更大的苦难。约伯的忍耐和受苦最后指向的是一位真正的完美的公义的，并且承受他不应该承受之十字架苦难的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3天后的复活，基督战胜了罪和死的权柄，神应许赦免所有悔改和信靠基督的人。这些人和约伯一样，末了必和救赎主一同站立。神定义要透过你的生命和你身边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一点你应当确信。他会怎样做，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去认识，但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神可以在他的儿女侍奉他的同时又受苦这件事上来得着荣耀。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了，你应当认识到你的受苦尤其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只要你以这个世界无法理解的方式侍奉他和敬拜他，如果你作为基督徒正在经历某种苦难，亲爱的朋友，神现在可能正在天上的宝座上问身边的使者，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有一天可能你会看到神怎样向其他的受造物展示你如何按着他的形象受造，信靠他，并且使他得荣耀。我们常常受苦，我们有的时候会理解，而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总能信靠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也是一种题材吧，叫智慧文学的书籍。那今天我们概览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呢，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而且我们都读过。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随着约伯的情绪，他跟朋友们的对话产生一定的起伏，对吧？
嗯。
那我们听了这一期概览之后，我们有没有明白，神透过约伯记想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呢？他又怎么样能够联系到福音，联系到基督呢？
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一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解释的苦难之下，你能不能仍然信靠神呢？
嗯，
那其实这一刻呢，给出了很确定的答案，就是能的。
对，可以的。嗯，
对，我们看约伯的一个遭遇啊，其实他遭遇的是人生当中很惨的，他
又大又难的事情。
对，他什么都没有了。
嗯，
本来是一个大财主啊，很幸福，有十个儿女，他还很金钱，身体也健康，可是呢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一切都失去了。
嗯，
他很痛苦，其实他在当中也不明白，他一直在寻找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嗯，
他的朋友呢也尝试给他答案，但是呢约伯他自己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找到答案。
嗯，
他自己也到神的面前去祈求，问神为什么。
嗯，
那神呢好像也没有给他答案哦。
对啊，对啊，
他只是告诉他，向他启示说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管理这些万物。
嗯，
怎么样护理这些动物的。
嗯，
就是让约伯认识到他自己的一个有限，还有认识到神他是多么的伟大。
嗯，
神是掌管着这一切的。
嗯，是，
就是让约伯认识到神的伟大嘛。
嗯，
然后后面约伯他是很折服的，很惊叹的。
对，
然后他也选择继续的去信靠神。
嗯，
那就给我想起来说，哎，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你仍然能够信靠神吗？在我身边其实也有肢体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哦，
他的婚姻过得挺艰难的。
嗯，
他们俩结婚之前呢就是也彼此认定了对方是神所配合的。
嗯，
也好好祷告了。
嗯，
但是呢婚后的生活却过得比较糟糕。
嗯，
双方都比较痛苦的，那姊妹也很痛苦。
嗯，
她也不明白啊，她有问我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嗯，
真的是不明白。
嗯，
但是呢她却仍然选择信靠神。
是，
有时候觉得很难理解啊，因为这种信靠啊是超越理性的。
嗯
嗯嗯，就是你想不明白，通不过理性，但是呢她因着对神的认识，相信神的良善，相信神的一个信实，他仍然选择信靠神。我觉得这种信心是很超越的，就不是凭眼见。
嗯，
而是凭信心。
嗯嗯，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是不同的视角。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他反复提到约伯他是不知道天上的这一场对话的。
对，
我们知道。
对，
所以他一切的经历是，他这里面用的词叫被蒙在鼓里的。
嗯嗯，
在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处境下，他从怀疑或者说从不明白到最后我的困惑没有解决，但是我依然选择去信靠神，这是一个超越理性的相信。那思雨呢，这样一刻宝贵的经卷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思考？
对，其实约伯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书卷。
嗯，
它主要是讲到苦难嘛。
对，
对吧？因为苦难是一个普遍的话题。
嗯，
其实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是需要面对苦难的。
嗯，
尤其不信主的人，他们更是会提出一个天问的问题。
嗯，
比如说如果神是良善的全能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苦难呢？
嗯，
尤其当我们去面对非信徒发出这样疑问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是回答不出来的。
我们真的很害怕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呢，
嗯，
当人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并存的。
嗯
嗯，
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以及无辜的人遭受不公义的对待，
对，
还有就是苦难，这些事情是怎么可以并存？
对，
嗯，
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常常都会被这样的问题卡在中间。
嗯，
他们会很难去信靠一位全能的神，就好像觉得是神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
嗯嗯嗯。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觉得是很难去 回应，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约伯记，刚才两位都分享得很好，因为如果我们总是从我们人的身上去找答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你看神他也是没有把这个苦难的原因告诉约伯，但是神他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或者自然界所发生的事告诉约伯，他是有能力的，他掌管一切。对，
思雨刚刚分享了，就是说的确我们是很难去回答别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就提醒我们呀，也提醒我自己呢，就是说不要试图去回应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要把重点放在解释这件事情身上，因为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如果我们随便回答，有可能是会增加别人的痛苦。
对
我们看就是约伯记，他们的朋友就指责约伯说，你肯定是犯罪啦，你快认罪吧。但是呢约伯呢他一直坚持着，我没有犯罪。对，所以呢他的朋友呢不仅仅没有安慰到约伯，反而呢让约伯更加的痛苦。所以这其实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说当别人遭遇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不要随便说你这是因为犯罪得来的，这样的话就给人定罪了，就很容易让人陷入到更深的一个痛苦当中。反而呢我们要学习就是帮助他去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是护理掌管着这一切的，然后也可以帮助他引导他去回顾神曾经是怎么样去帮助他的。
对，
就是帮助他重新去找回对神的信心，也跟他一起祷告仰望。
是，当然呢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最让我们不明白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他的独生爱子也遭受了如此大的痛苦，被杀，
对，
被定。所以约伯记的苦难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充满怜悯和仁慈的上帝，他因此让我们可以因着信靠他就可以得救。所以约伯记是透过这种方式来指向福音，来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遭受的不公义不公平才是最大的，他为此而成就了神对我们的一种救恩。
对，耶稣基督他也是承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其实我觉得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我们发生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知道其实神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难处。其实我们如果从人的身上，我们真的是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概览了约伯记，我盼望大家好好的去读一读约伯记，我们一起透过约伯记去看看我们如今的生活怎么样去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信靠神跟随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不知明天将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真深，天地的绝望。